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大选余波荡漾之际，香港成为了美中两国针锋相对的议题。继四名香港立法会议员遭北京撤销资格，引发民主派议员集体总辞之后，又有三名立法会议员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遭到了逮捕。与此同时，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表示，中共将在香港推出新的治理模式，强调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批评，一国两制已经成为中共在香港扩大一党独裁的遮羞布。五眼联盟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京进一步破坏香港自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不管是五眼还是十眼，只要是损害中国的主权，小心他们的眼睛会被戳瞎。习近平是否铁了心要撕下一国两制这块遮羞布，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全面改造香港，中共重启战狼外交，香港问题是否将使美中关系再度升高对抗呢？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桑普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是香港的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桑普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破先生，陈破空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五眼联盟的最新声明，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和澳大利亚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中共撤销香港的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新规范表达关切，谴责相关的行动是进一步破坏香港自治，还呼吁北京要重新检视针对香港立法会的行动，立即恢复议员们的职位。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呢，就随即回应称说，这个中国人从来不惹事，但也从来不怕事，不管他们是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小心他们的眼睛会被戳瞎。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回应。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这个我们听到这个赵立坚的回应，不仅让人想起这个好像是不是中共要重启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因为我们听到这个蓬佩奥他称国务卿说这个台湾一直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后呢，听到这个中共的官媒以非常不堪入耳的词汇来痛骂，那么现在又派出了战狼赵立坚高喊要戳瞎五眼联盟，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这个说法是战狼文化、战狼语言、战狼外交，这是习近平、王沪宁等极左路线所倡导的，这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文革语言、语言暴力、暴力语言。那么其实中共在过去一直在外交场合都是用这种文革语言、暴力语言，只不过现在再度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就跟美国这个五眼联盟他们的声明形成了对照。五眼联盟五个英语国家针对中共在香港这个开除议员或者逮捕议员破坏立法会这个行为发出的声明，它的用词非常的文明、理性、克制、温和，说的是中共违反了他自己的国际义务，违反了他自己在联合国登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中英联合声明，而且损害了香港的自治，并且五眼联盟的声明呢就举例说他做了什么事，而且希望他恢复议员的资格，承认一国两制，恢复香港的自治。说这样的文明的语言跟中共这种语言文革、文革语言比起来，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让人们遗憾地看到人类到了二十一世纪，文明世界不得不跟那些不文明的国家还同一个时空，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种语言，战狼语言、文革语言、暴力语言只存在于像中共或者北朝鲜这样一党专政的国家，这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大的遗憾。
嗯，那么继撤销这四名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这个职务之后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包括朱凯迪、陈志全、许志峰三名前立法会议员也遭到逮捕。另外呢，这个人民力量的副主席谭德志以言入罪的罪案件呢，要根据这个港版国安法第44条来交由指定的法官来处理。我想请教桑普律师，你怎么看在香港现在目前的最新发展？
我觉得这一波的行动肯定是中共跟港共政权有意的针对所有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的一个大抓捕。基本上 DQ4 议员早就成为大家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刚刚也讲到五眼联盟联合声明对于 DQ4 议员严重关切，那之后所有的十几位的民主派议员的朋友都一起总辞。总辞之后还要秋后算账，还要政治清算。你看看朱凯迪、陈志全跟许志峰 基本上那三个人本身呢，告他们是什么样，是因为说在立法会某一个国歌法的三读会议里面泼臭水臭水，这个议会的抗争在台湾在全世界都会发生，但不会说把他们告上法庭的。但你想想看，同样的港共的一个议员工联会的郭伟强，在议会里面肢体暴力对陈志全施暴，现在政府呢放他一马，律政司不起诉，对于一个明显有肢体侵犯民主派议员的人不起诉，但对于民主派议员只是没有任何伤害到臭水的行为去起诉，肯定是选择性执法，选择性起诉。更重要的，他们是民意代表，他们彰显了大家愿意选举他们，代表他们的选民来做这个行为的。而且更重要，刚刚讲到快逼，就是谭德志先生，他因为那个国安法四十条叫指定法官来办理，意思是说港版国安法是现在进行时，今天可以指定法官来办理，明天也可以送终。而且更重要，港版国安法说你有没有违反这个有关的法律，有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由行政长官出具一个确认书说了算，拘束所有香港法院。如果香港法院不会那个行政长官的就萧规曹随了，根据那个行政长官说的来办案的话，那个人可以被国安机关送终。所以我觉得说现在的立法会议员是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可以看得见中共已经把香港成为一个他要完全化为跟中国大陆另外一个普通城市没分别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香港沉沦的悲哀。
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我们听到这个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在基本法三十周年论坛上表示，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他还说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项法律规范。我想听听看你怎么看这个张晓明副主任他的说法。
其实张晓明这个说法，如果说真正这么说的话，应该这个这个祸中乱港者，就是乱中乱港者出局，应该是中共，因为都知道这个在乱中乱港的是中共当局，香港人过得好好的，这个回归以来一国两制这个马照跳舞舞照跳马照跑，人们都生活在这么一种歌舞升平之下，那么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还有这个选举和被选举，但是是中共是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循行之事惹是生非，把香港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实际上是中共就是反中乱港的人。如果说真要出局，是中共出局。另外说爱国爱港者治港，爱国我们就想起智联会，香港的智联会叫爱国智联会，曾经还受到港独青年的一些批评。那么爱国智联会每年纪念六四，他们在1989年以来坚持了31年都没有变。那么这就是爱国。那么是不是要他们来治港？但是中共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把他们排除在外，当成敌对势力。爱港，香港人民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就是爱港。没有任何人比730万港人更爱港了。世界上有谁比当地的住民、当地的原住民更爱那个地方呢？这不可能，不可能是北京的统治者。所以说爱国爱港的就是香港人。也就是说，把张晓明这句话翻译起来是：中共应该出局。港共出局，林郑月娥出局，真正的香港人730万香港人通过他们的选举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就是这个爱国爱港的港人治港。另外这个张晓明实际上是现在说这个话已经没有底线，做人的底线，他本身是港澳办主任，由于习近平王沪宁嫌他不够左，不够反动，不够狠，把他换下来，换到副主任，他还厚着脸皮做副主任，结果把一个敢拆教堂的习家军人物夏宝龙换上去做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已经是受了很大的侮辱羞辱，结果为了保住仅有的副主任这个乌纱帽，还要出来站台，还要一改过去嫌他不够左的调子，要极左的表现。这个表现出来看是中共这些官员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权位和钱财，根本就没有下限。所以他这个表态呢，我觉得是主要是向习近平正表现的一个做法。
那胡律师，刚刚陈破空先生说的很有意思，因为赵小明口中的这个所谓爱国爱港，他的爱国可能跟支联会口中的爱国这个定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究竟这个所谓的爱国爱港还有反中乱港，这个是由谁来定义呢？另外这张小明他说这个11月11号人大的决定是为特区政府取消议员资格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还有这个规定是一国两制下的政治规矩，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法律规范。桑普律师，这究竟是一个法律用语还是一个政治意涵呢？
当然是一个政治意涵。在中共的眼中，法律从来都是统治的工具，从来不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所以跟中共谈法律是与虎谋皮。更重要是反中乱港是谁来定义，肯定是现在是中共来定义嘛。中共怎么来定义这个事情，是随他的便。你看他张晓明在11月17号发表的那个说法哈，就是非常的可怕。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依托跟保障。请问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基本法有规定吗？他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发展主权发展利益跟主权是一国两制的首要宗旨，这个在基本法有吗？他就说可以根据立法解释，是一个活的法律，随他来解，等于说中央全面管制权是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本源，甚至说香港核心价值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啊，这个之前要加上两个大字叫爱国。喂，这个东西已经是到了一个荒谬的地步。待会我们会分析一下什么叫爱国，什么叫民族主义。但肯定是杨家杰大律师，就公民党的党魁，讲过一个重点。他说中共独裁治港，一国两制已死，已经是事实，顺者昌，逆者亡，这个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大开杀戒。现在的情况就是正是如此，法律在中共眼中，规矩在中共眼中，只是一个权谋下的时候权宜下的需要，绝对不是一个公平客观的这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套规则。所谓的反中乱港，所谓的勾结分裂颠覆什么恐怖，这些通通都是由中共来自己来定义的。现在的悲哀就是说中共把这一套东西输出到香港，输出到全世界，这个才是我们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
陈破空先生，这个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他是说，这个现在一国两制已经成为了中共在香港扩大一党独裁专政的一块遮羞布了。那么美国政府呢会继续制裁那些必须为扼杀香港自由负起责任的官员。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习近平现在究竟是不是铁了心要撕下这一块这个美国官员口中的这块遮羞布，他现在是打算要以一国来凌驾两制，用党的领导作为核心来全面的改造香港了，您的看法？
是的，现在用遮羞布来说都已经太浅了，根本中共就不需要这个遮羞布，不需要遮羞。实际上中共正在把香港问题西藏化。因为当时中共跟西藏签了个17条协议，之后呢不到十年他就撕毁这个协议，然后大举的进犯西藏。原来17条协议保障西藏的什么都不变，宗教、语言、文化，然后达赖喇嘛的地位等等都不变。结果中共号称打了一个旗号叫民主改革，要把西藏彻底砸烂，然后还逼走了达赖喇嘛，然后在西藏是大肆的这个焚毁寺庙、推倒寺庙，搞所谓民主改革。再后来又是文革十年，可以西藏经历了浩劫，其中在浩劫的高峰 97% 的寺庙都被焚毁了。那么现在中国在香港同样做的是西藏化的动作，习近平很迷信毛泽东，希望自己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文革时代，来一个毛泽东 2.0 版，文革 2.0 版，所以他现在在香港搞的也是个西藏 2.0 版，也就是跟中英联合声明签了一个协议，然后现在到时候不执行了，撕毁协议的时候了，说是过期了，是历史文件，然后在香港说敞开了面目，而且他搞了一个港版国安法恶法，他搞了之后觉得香港还相对比较太平，没想到香港人这么文明，搞了港版国安法也没有太大的反抗，他就以为他得手了。本来他这个时候按照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应该收手才对，结果呢他还要得寸进尺，这个要进一步的去砸烂香港，砸烂一国两制，所以他这就是西藏的一个翻版。可以想象 中共签协议就是为了违反协议，中共签协议他就想好了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一个烟幕弹和一个厚黑学，然后一个拖延战，让对方满足某种条件，也自己假装满足对方某种条件，然后到了一定时候等对方撤退了啊，对方都不在了或者不注意了，他就开始违背协议。所以这就给未来的美国政府也提了个醒，如果今年美国面临换届的话，如果有川普当选连任还是拜登的上任，不管是谁都提了个醒，中共永远不会遵守任何的协议和规矩，他签协议就是为了违背协议，所以国际组织都要听好，各国都要听好，这就是中共的本色。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在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我中共对西藏如此，对香港如此，对美国对英国如此，我从来不会遵守任何协议，这就呼吁全世界要围堵他，要封杀他，文明世界一定要撕破他的真面目。
嗯，桑普律师，刚才您说跟中共谈司法是与虎谋皮，事实上现在中共对于这个司法的这个诠释越来越有意思。张晓明怎么说？他说这个现在是要把基本法当成一部活的法律，要通过立法解释来放大基本法的适应性，还说要完善基本法，完善一国两制。那么比较悲观的认为说，现在习近平在谋划的所谓全面重新清理或治改良香港的这个治港新模式或治港新方案呢，其实所谓的国安法还只是一个序幕，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一连串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就您的了解，还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做法跟内容？他们究竟想把香港改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面目，什么样的样子？
国安法只是序幕，党的一党独裁专政才是核心。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要认清楚，他要把香港改造成为一个跟中国其他大陆其他城市没有两样的一个城市，这个是肯定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的是什么样？是中共一党独裁荣耀天下，这个才是他们重要的目的，天下主义天朝主义，希望把香港捏在手上粉碎，证明给全世界看，香港我是可以把它捏碎的，这个才是中共戳破香港整个文明制度的一个非常卑劣的一个行为。大家看得到它的未来东西有什么样，它针对我起码是七个板块做出一个侵蚀性的一种爆破。那比方说它对于抗争者年轻人一个大的冲击，最近你看到香港中文大学很多勇敢的大学生声援十二勇士，你看看这个是多么的那个悲壮，多么的勇敢。第二个群体是政要，比方说香港的立法会的议员，民主派的议员，这个地方一个一个抓的抓，关的关，没收护照的没收护照，驱逐出境的驱逐出境。第三个是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民主派的人士，很了解弱势族群的悲苦。第四个是公务员，公务员很多都要宣誓才能够做，张晓明也说了，建立起一套公务员宣誓制度，如果违反誓言的话，可能退休金没有了，可能而且有违反誓言会被起诉。第五个呢是传媒，包括传媒的老板，包括传媒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包括评论人本身，也可以受到一定的打压。那第六个呢是教育，国民教育，张晓明也讲了，中学、小学、大学，通通老师都要上课的，学生要上课，老师要上课，要接受考核，所有东西不行，都不满足。刚刚六个东西基本上是中共得心应手，只剩下张晓明说的，我觉得最难啃的，就下一步要改革对象就是司法体系。
司法。
所以你看到香港有些法官也是非常勇敢啊，会判。哎，那些警察没有别那个编出示那个编号是违反人权法，这个非常勇敢，但在中共眼中这个是反中乱港嘛，所以他肯定会煽动起一波东西来清理外籍法官，清理不听话的法官，司法独立荡然无存，可以说香港已经完全进入一个一国两制沦亡的地步，大家不要寄予太多的妄想。但是这个就是他希望香港达成的最后目标，因为中共的目的是要用硫酸一样的力量腐蚀掉全世界，这个才是他称霸世界希望得到的局面，这个也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最后的真面目。
陈破空先生，刚才桑普律师分析的就是中共要在这七大板块来全面的腐蚀香港， 改造香港。另外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高级顾问也是蓬佩奥国务卿的智囊余茂春，他说中共其实在香港是有四大失败。是哪四大失败呢？一个是一国两制彻底的破产，这刚才我们谈了。第二个就是香港的精英统治模式可以说是幻灭了。第三个失败是中共已经从这个香港例子看出，它是完全丧失了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那么最后一个其实也是刚才张博律讲的很悲哀的，就是香港原本大家西方社会认为它会是一个民主的实验场，可能我们可以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到繁荣和自治，看到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民主实验在香港可以说现在是以悲剧收场了。你怎么看余茂春他所讲的这中共在香港的四大失败？
对，余茂春先生讲的四大失败跟桑普先生刚才讲的都非常正确，都很对，都是香港的现状。只不过呢，关于讲到民主实验这一点的时候，对港人是民主实验，对中共来说从来就没有说民主实验。因为中共吞并香港有它一系列的目标，一个是要把所谓党的领导凌驾于香港，把这个原来本来在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个大课题，说究竟香港内地化还是内地香港化。如果说内地香港化，证明中国在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如果是香港内地化，那就证明中国在继续的沉沦，连香港拖累都沉沦。那么现在不幸的是走了后者，也就中共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民主实验，只是说等待时机怎么去毁灭一国两制，怎么样去这个祸害香港人，然后把共产党的东西输到那里，这是政治上的企图。实际上中共因为它是一个一党专政，是一个腐败集团，它还有经济上的企图。我们看到香港回归以来，中共的达官贵人权贵都纷纷在香港去淘金，把香港当成他们洗钱的中心，而这些高官动辄就在香港洗钱上百亿。而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中，像栗战书在香港有巨大的资产，他的女儿和女婿在香港巨大的资产，豪宅啊，豪宅办公楼啊，什么跑马跑这个宝马等等，动辄多少多少亿。而习近平家族在香港有十套豪宅，连这个地址啊，这个楼层面积都非常清楚，国际媒体再三报道。这就说明他们中间有经济利益，是把香港套在他们自己手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啊，让香港人民成为牺牲品。这是第二层。第三层，他们就是要掐灭香港这个自由的灯塔。因为如果说美国是全世界的灯塔，如果说台湾民主是亚洲的灯塔，香港就是中国人民近在咫尺的自由灯塔。它有相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这个一定的选举，所以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所以在一国两制下，中国人民觉得这是一个窗口，香港不仅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也可能中国人民寄望它也是中国民主发展的火车头。中共要掐掉这个明灯，掐掉这个灯塔效应，掐掉这个火车头，实际上不惜沉重的经济代价。70-80%外资从香港引进，中国不在乎。香港的独特的地位对中国的经济多么有好处，中共不在乎，在乎的是他的权利。说当这些赵立坚、张小平在讲中国人、中国人民实际上是绑架，讲反中乱港的时候讲的是反中共而已，讲什么危害主权的是危害中共的利益而已。说最后中共是以自己的利益，有三大目标一起下，他一定要掐灭香港这盏明灯，就祸害香港的同时也在祸害中国，拖累香港的时候也在扼杀中国的民主进程。
那么桑普律师你怎么看我们刚提到了余茂春先生所提出这个中共在香港的四大失败，还有刚才陈破空先生的分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也请你回应一下好吗？
对，我觉得陈先生所言极是，就是余茂春先生刚刚讲的是一个华丽的实验。这个华丽的实验大家看得到，所谓的四个重点是什么？一国两制彻底破产，精英统治模式的幻灭，还有完全失去了国际的信誉，跟民主实验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破产，悲剧收场。你看得到一国两制彻底破产，是因为一国是讲民族主义、民族团结，他讲专制，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没有法治。你看到一国容不下两制的，蔡英文总统在台湾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国独裁的一国不可能容许一个民主的第二制的。大家看到你允许东德的昂勒克能够去统一德国吗？你能够允许金正恩能够去统一韩国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对台有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坏榜样的作用。第二个，精英统治模式的幻灭，大家知道从上而下拉拢权贵跟精英来统治香港已经是不行，以为这批商人商贾非常多钱能够维护稳定，不好意思，去年反送中那个所有那些稳定力量都变成说 要么不归中则归港，不归中共即归港人。你看得到这个统一战线，因为毛泽东有三大法宝嘛，统战、武斗跟党建嘛。那统战已经完全是陷落凋零了，而且精英阶层怯懦投机主义显现出来，非常的坏。第三个，完全的丧失了国际的信誉。大家知道，这个中共基本上在五十年不变的所谓的高度自治啊、司法独立、媒体自由、法治，这些都因为法西斯的暴政，因为希特勒，因为这个那个赤纳粹的暴政，导致没有信誉可言，没有办法被世界信任。而且最重要的，刚刚陈伯公先生讲的很重要了，老一辈的香港民主派的人士说，要让香港成为一个中国民主化的明灯，可以指引他们一个希望。香港如果民主了，中国民主就可以做一个参考的点。但看得到，这个完全都已经没办法。中国民主化是需要14亿的中国人本身的努力、启蒙、奋起，这个不能够靠香港来做一个民主化的实验场。而且更重要的，香港的民主都已经被中共摧毁了，大家还不认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吗？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的几分钟，我想要从这个美中关系的角度来谈这个香港，因为事实上现在香港已经不只是成为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角力点了，甚至它暴露出来、反映出来的是这个香港和整个世界之间这个价值观的对立。我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在这个明年的1月20号就要就职了，新的政府它的第一个挑战、首要的挑战，是不是就可能会是香港问题呢？陈伯公先生。
但1月20号美国新的政府究竟是哪一方，现在还不能够确定，究竟是川普连任还是拜登上任都很难说。但是呢，香港问题的确给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挑战。那么现在看来，川普政府的立场都很清楚，大家在过去4年也看得见。如果说听其言观其行的话，主要是观其行。那么有关在香港问题上的决议，国会参众两院都是高度一致通过的决议。那么最后川普的就是签字执行，就在最近还加强了对港官中共港官的这个制裁。那不确定就是，假设拜登上台的话，这个对香港的关注有多大？那么首先一条就是说，可以乐观的是，参众两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共识，是全力的反击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经常是全票通过或者是压倒多数票通过。如果说拜登一人要亲中亲共，要改变这个大政方针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也很担心拜登和民主党政府所流露出的有其言无其行，或者是言语很强硬，行动很软弱，或者说行动的巨人这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这一点是非常让人担心的。所以这个对未来的新政府是个考验，美中关系是个考验，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嗯，好的，同样的问题最后也请教桑普律师。
我是很同意陈伯公先生刚才的说法的，这个也是对于未来美国新政府的考验。如果是拜登当政，那会不会那个导致了这个所谓重返这个奥巴马时期的那一种所谓的亲中的政策，或者说这个 engagement re-engagement 的 policy， 这是大家都很拭目以待。但是我肯定告诉各位，是中共现在的问题是看到香港被插碎，如果国际不把香港问题聚焦，不把香港人承受的痛视为自己承受的痛的话，香港今天的香港明天就会全世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五眼联盟，全部都要投入这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把习近平视为真的是一个明灯，他的文章叫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要知道这个才是中共的本质。
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律师还有陈伯公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提醒听众观众，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